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再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呼召和拣选，让我们这些人能够成为你国度里面的子民。我们本来没有指望，但是因为你的缘故，我们可以得到是恩典，我们感谢你。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向你献上赞美。但我们也恳求你继续的引领我们，因为在这末日的时候、生活面对、许许多多的迷惑人的事情是很不容易的。主啊，就求你给我们有智慧，有、信心，也有爱心，来到去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在此一刻，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特别求你恩待，求你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的忧虑，把我们的疲倦杂念全部挪去，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讨你喜悦的敬拜。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国内之前火了好一阵的有一、套的这个科幻小说、叫三体。那、我怎么会看到三体呢？我本来没兴趣的，是因为医生要我运动嘛，所以每天要30分钟在跑步机上，没事干就打开电视，然后看到电视呢有一个忘了是几号台哈，竟然播放这个三体国内版。他拍得很慢哈，节奏哈，所以你要很有耐心的去看里面的对白啊。后来呢，我去看牙医的时候，洗牙的时候呢，那时候又出了个网飞版哈，就 Netflix 的那个版本。然后呢，他在洗牙的时候就问我你要看什么，我说随便，他就把这个网飞版的这个三体开给我看哈，所以我看了两个版本。那我自己觉得呢，国内那个版本比较好看哈，可能先入为主的缘故哈，虽然拍的比较慢哈，情节比较就是。有点拖、但是呢我是比较看的喜欢看那个国内版本。在这个网飞版后来我没看完它、因为洗牙吧，完了我就不看了。那国内版本呢我就看完了，看完就最后一集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个对白挺有意思的。其实这个故事就说到有外星文明，他们派出这个舰队就是要杀向地球，然后要毁灭地球，已经告诉地球人要毁灭你们了，450年之后就会从很远的星球来到这里哈，所以等待人类的就是在这边等这个灭亡的日子来到哈，是450年后就将要灭亡的日子到来，所以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在最后一集的时候，那个几个主角人物哈，他们就在那里喝酒啦，然后呢很感叹啦，然后呢就是在末日来临之际，他们说哎呀，一切都显得那么没有意义哈，所有东西都要结束了，他们很无奈的就等待着这个灭亡的命运的到来。那弟兄姐妹，当然这个是科幻小说的情节哈，别当真哈，但是呢知道末日将要来临的滋味，对我们熟悉圣经末日情节的人来说呢，却不是陌生的。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末日会来临了，但是否末日的将要来到就会让我们显得生活没有意义，就像这个电影里面拍的这个三体的那种说法呢？我觉得又不一定。因为圣经里面耶稣给我们面对末日来临的这些方法态度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我们发现一点都不消极，而且是一种期盼。所以圣经给我们跟等待末日来临的方法是什么呢？所以今天跟下一次就是这个主日跟下一个主日，我会跟大家来看在24章马太福音耶稣所讲的末日来临的时候，他其实给了我们一系列面对的方法、面对的态度、然后我今天跟下一个主日我会、连续跟你们来说、今天我跟你们讲两个方面。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4章一开始呢就记载了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一件事情， 当时呢，耶稣跟门徒呢就在圣殿里离开圣殿往外走的时候呢，就看着这宏伟的圣殿呢，门徒就忍不住就靠近耶稣，然后呢就把圣殿的宏伟的地方指给耶稣看。那 我想我可以理解哈，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们去到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很多年前了，虽然圣殿已经不在了，但是呢最靠近圣殿唯一留下的遗迹就是这个库墙哈。大家电视上有时候看新闻报道，你会看到这个库墙，这个库墙呢，你看它远远就是一副墙，好像不觉得什么，但是你走到它靠近的时候呢，你发现原来每一块石头呢都 是长方形大大的，都在你面前，你然后举头一望，你突然间有一种很宏伟的感觉。但我要告诉你，这个库墙呢远远比不上这个原来的圣殿的宏伟，但是你已经觉得很宏伟了。所以门徒当时有感而发，跟耶稣说：“哎呀，这个多宏伟啊！”所以我想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圣殿当时的建筑物应该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座建筑物。然后他们就跟耶稣说：“哎呀，多美多美！”但耶稣就跟他们说：“你别看这圣殿很宏伟，将来全都会被拆毁。”他说没有一块石头会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的。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后来就应验了，因为在主后的70年呢，以色列人呢就是背叛这个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就派大军来，然后就屠城了哈，就是据说哈，这个有一个犹太人当时随着罗马军队的叫约瑟夫的，他写了这个记录，他说当时啊这个血流成河啊，血呢到膝盖，然后呢当时攻城啊那个罗马军队就久攻不下，后来就火了，就放火焚烧，然后进到去发现这些墙壁啊，这个圣殿都是镀金的，为了要把这些金子拿下来，他们就放火烧，把这些金子融化掉之后呢，然后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搬走，把这些金子拿走，所以应验了耶稣所讲的，没有一块石头会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所以你今天到以色列，你会看见圣殿被拆毁的是很彻底的，所以耶稣的预言是应验了。但当时其呢，门徒呢听了，他们不是很明白，他们想知道多一点，但是又不是很敢问。然后呢，后来就离开圣殿，到了橄榄山之后呢，门徒就暗暗的、偷偷的来问耶稣：“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啊？然后会怎样怎样啊？”然后耶稣就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给他们知道。所以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24章4到12节，其实呢是一至4到31节。好，我今天跟你们看的是前面这一部分。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所讲的这些末日的预言啊，通常都是双重应验的，讲到在当时来说不久之后就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没有一块石头会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的那种，就是当时不久之后就应验的。但也有一些是还没有应验的，将来末日会应验的事情，可能是我们今天，可能是我们的往后才会应验的事情。然后在耶稣马太福音24章里面，他所讲的这些话里面呢，他其实就是给了跟随他的人、读圣经的人一些末日的时候的一些蓝图，然后也告诉了我们在面对这些末日来临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心态，我们一些的方法应该是怎样，他有一些的建议的。所以今天呢跟下一周呢，就是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的。首先呢，圣经告诉我们生活在末日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被迷惑哈，就是我们要避免被迷惑。为什么呢？因为原因是将来会有很多迷惑人的事情的发生的。这些迷惑主要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人会冒耶稣的名字说自己是基督来蒙骗人。那其实的历史历代以来都有很多假基督的出现的。 现在也很多人被迷惑了。但是呢，在末世的时候，人特别容易被迷惑。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到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天灾人祸，弄得人心惶惶。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找平安，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找人生答案，所以很容易接受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就像刚才经文所说的，然后他说在末日来临的时候，这些天灾人祸会导致人心会很麻木，甚至会失去了爱心。很多的假先知的出现就把人给迷惑了，因为人在一种很彷徨又没有爱心又不知道真假的状况，所以特别容易被迷惑。所以他说我们要避免被迷惑，但是话说起来容易哈，但我们怎样可以避免被迷惑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给我们看到有两个方法是避免被迷惑的。首先呢，就是要怎样呢？知道圣经呢说什么。其实我们不但要知道圣经说什么，还要明白圣经说什么。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扎根。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24章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利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留意这里有个括号，读字经的人需要会意。那这段经文要求读经的人要会意，要会意就是要理解。这里讲到但以利的议员，当然可能听过说，哎呀，圣经里面讲到末日的预言，除了耶稣这里马太福音所讲的之外呢，讲到预言最多的，大家一定会想到启示录，对不对？但其实我告诉你，但以理书讲的更精彩。但以理书里面的末日预言呢，其实讲的挺仔细的，讲的挺清楚的。所以呢，你如果看马太启示录呢，我建议呢你也看看但以理书，因为里面有讲到将来很多世界末日将会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情况会怎样。所以这里呢他就提出但以理书了。那他说你们读的时候你们要会意啊，就是要理解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但要读圣经，也要去正义的去解释理解圣经，明白圣经说过什么。这样呢，我们就有这个不会被迷惑的这个准则来帮助我们的。所以他说你读但以理书，你理解它，然后你面对末日的时候你不会被迷惑的。为什么呢？因为真理本身就有这个判断能力的，神的真理本身有这个判断能力。我给你们看一段经文，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8章32节说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怎样得以自由。人怎样可以自由？有真理啊。就用个例子来说，我们知道美国的钞票哈，美钞哈，大家都喜欢哈，它不论怎样发生什么事情，它都好像这个价值一直维持哈。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美金100块钱是世界上最多假钞票的伪钞的钞票来的，所以你收到美金的100块钱，你要小心点，随时可能是假的。那你知道那些银行啊，他们怎样知道这个是真假呢？当然现在有很多高科技，但你知道最简单就是用手。那这些人被训练成是能够一摸就知道是假钞票，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如果是学会所有假钞票呢，假钞票很多种啊，你层出不穷。所以他们是怎么训练呢？就是每天去摸真的钞票。这个真的 摸熟了之后呢，假的一到手呢，不论它是哪一种假的，一摸就知道是假的，一到手它就知道是假的。所以你不用学习那几十上百种上千种的假钞票，你就学会一种真的东西，然后其他所有假的你一到手你就知道是假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真理的作用。所以只有知道真理才知道什么不是真理，只有知道什么是对的才知道什么是错的，只有知道自己在生活的错误当中，我们才可以 得到自由。所以我们需要真理来告诉我们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假的。当我们把错误和假的找出来， 我们又找到真理，那我们就可以被释放出来。这里就是说我们就是自由的，好，不被他们牵着走了。他能帮助我们不致在末日的迷惑中不会无助的摸索寻找，所以这个真理这个指标很重要。我以前看过一个小故事哈，就说有个 很出名的探险家叫 Admiral Byrd、伯特少校哈什么的，他是最早到过南极去、探险的探险家之一、据说有一次他在南极探险的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他就是到了那里就砸了个帐篷哈，然后就住在那里。然后呢他、因为他是一个人嘛，所以挺危险的，所以他、附近没有人在的，所以他但是他又要去做考察呀。那他每次去考察是怎样呢？他也 很聪明，他知道呢 他的保住他生命的就是那个帐篷。所以每次他离开的时候呢，他都会走，每走几步呢，他就回头看，走几步回头看，他不敢让他的帐篷的顶端呢是离开到这视线的。他只要一看不到帐篷，他就危险了，所以他一定是能够看到帐篷的。所以呢，他每次呢，他都会去做考察。有一天早上，他也是这样去，但那天下大雪，大风雪。然后呢他就是一直，所以他的距离是比较短的，因为视线不好嘛，所以但是他还是看到他的帐篷了。他就在那里做考察，做很多很多，但等到他一回来的时候，因为那天风雪很大，他回来突然间看见视线不好了，然后仿佛他的那个帐篷已经看不见了，视线模糊啊，怎么办呢？如果他随便走的话可能就绕圈子，或者是会走丢了。那他很有经验，他随身带着一只很长很长的红色的棍子，他就插在他当时站着那个地方，然后他就绕着这个棍子呢走圈，每走一圈就走大一点，每走一圈就走大一点，每走一圈就走大一点，然后视线不肯离开他的那只棍子。等到他走，这个棍子的视线就要离开他视线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哎，原来他的帐篷就在他的身边，被风雪给遮盖住了。然后他清掉风雪，然后进到帐篷，保住了那条性命。弟兄姐妹，他怎么能够避免危险呢？就是他有一根不改变位置的木棍，而他可以找到他的安全。虽然他曾经在暴风雨中迷途，但是他让那根棍子引领他的视线范围。这根棍子就是他不变的这个根据，把他引到安全的地方。那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生命旅途也是一样，如果没有了我们生命能够依靠的这个真理，没有了让我们能够做好决定的这个真理，我们就会在黑暗中漫无目的的流离游荡。我们如果不晓得真理，我们就不能分辨什么是假的，什么是不好的，结果我们就受不了试探，我们就会得不到自由、当然真理能够使我们得以自由，因为真理能够帮助我们分辨真假，还有真理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的指标和标准的。但真理既然那么重要，我们怎样可以抓住真理呢？到底什么是真理呢？我们怎样可以知道真理呢？那我们可以看圣经啦，我们可以去教会啦，我们参加聚会了，我们跟去参与许许多多跟基督教有关的事情，但是我跟你说，这些都不代表知道真理。有很多人经常在教会，但他不代表他知道真理。为什么呢？因为真理不是在这里的，真理也是在这里的。或者说，在圣经里面，什么是真理呢？约翰福音他说，你们若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对不对？但是圣经也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其实真理指的就是耶稣本身。如果人没有接受耶稣，不会有真理。人如果接受了耶稣，却没有把他放在生命的中心点，真理可能也还是离开他挺远的。所以如果 你跟耶稣没有建立关系，耶稣不是你所宝贵的，耶稣也不是你愿意行，耶稣所行的不是你愿意行的， 你或许还是没有晓得真理。真理 不是非人格的，真理是有人格的，它不是遥远的，它是你可以感觉到的，它不是一种观念，它是一种关系，是你能够感觉到的关系，也是一个你可以去建造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你认识耶稣，接受耶稣，让耶稣做你的人生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真理就在你生命里面。所以你认识耶稣吗？你对他有认识吗？或者你说，哎，我知道他，但你有没有天天跟他讲话？你有没有天天看他的话语？如果我们晓得真理，我们就要行道，我们行道之前我们要看圣经，我们要跟他交谈，我们才能够知道耶稣要我们怎样行。所以弟兄姐妹啊，他耶稣这里说到末日的时候啊，会有很多迷惑，我们应该怎样避免被迷惑呢？第一个方法就是要知道圣经怎么说，我们要跟真，要知道这个真理，要接受耶稣，要晓得真理，让这个真理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指标。我们再说第二个避免迷惑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不但要有真理，你还不要随便信，即使是灵验的也不要随便信，因为灵验的不一定是真理。不要随便信。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三十一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声音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那弟兄姐妹，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来之前呢，会有很多假基督的出现的，他们也能行神迹，甚至是大神迹，行异能，让人迷惑，然后连信徒也会被迷惑。那这种现象呢，其实你留意呢，多多少少已经在发生着，许多的异端已出现在我们的四周。我有一次看一个新闻报道，他就是去揭秘这个摩门教的，然后呢他就访问那些摩门教徒，有些脱离的，有些就是就讲到里面的黑暗内幕的，然后他说他们祷告也挺灵验的。你别以为我们基督徒祷告还有灵验，他们也有很多这种祷完告之后呢，有这种神迹奇事发生。所以我说灵验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魔鬼在末世的时候会很勤奋的工作，所以他会利用人来行神迹，让人相信基督以外的这种信仰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希望有更多人来跟他一样沉沦。那如果你留意现在的世界里面，你会发现这个魔鬼的这个灵，这个敌基督的这个精神已经在我们当中泛滥了。我给你们看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我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来，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第十节，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所说的。弟兄姐妹，他这里说了，当我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我们就不能得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容易被迷惑。然后这里讲到这个不法的淫逸，魔鬼的撒旦的运动，以他的精神，他的已经散播在我们的当中，就是等到最后那个敌基督的显现。所以魔鬼呢，现在会用很多不同形式的方式出现，甚至装成光明的使者，很多人去拥戴他，甚至可以和蔼可亲的很有爱心的外表来让人去不提防他，但是他背后有个可怕的意图，要让人接受另外一个基督，接受另外一个灵，接受另外一个信仰，接受另外一个福音。所以弟兄姐妹，假的信仰、假的救主会好像雨后春笋一样到处长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的人，不论你是否基督徒，你都要很小心谨慎地留意着，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真假，不能分辨真假，就很容易像耶稣所说的那样被迷惑了，甚至连信主的人也会被迷惑。所以我们要谨慎，不要捉弄了魔鬼的诡计，掉入了迷惑之中。所以我们要小心，要不被迷惑。不被迷惑的方法就是要懂圣经，要知道真理，让真理来帮助我们。那这是耶稣给我们看的第一个面对末日的心态方法。我们来看第二个。当然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被迷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是很有限的。连信徒都会被迷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是很有限，我们能力很有限，我们智慧很有限，世事很难预料，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会分析错误，会误解情况。但话虽如此，我们并非完全不能预知未来的，因为我们如果已经知道主的意愿，我们可以观察一些的征兆，或许可以知道实况是怎样的。所以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呢？要做一个能够明察时事的人。你要观察，你不要无知的，就你要看，然后要晓得去分析，不要人家说什么就什么。我们来看经文，耶稣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这里用了个比喻，他说无花果在冬，就是无花果结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夏，这个叶子长叶结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我们知道无花果树呢，在冬天的时候呢，叶子会掉下的。大家在温哥华很多家家户户都有种无花果树的哈，有没有果子是另外一回事了哈，但都有种。我家就是没果的那一种哈，就只是小小果，然后开始有点收成就 raccoon 呢，就会把它给吃掉，吃得干干净净哈。那无花果呢，它的叶子呢，冬天的时候完全掉下来。不到夏天还真不长哈。我记得去年就2025年，五月份的时候天气还有点凉，它真的就 还是不长叶子哈。然后后来呢才长了。那少群彭斌你们家的老树呢可能就好一点哈。我那棵是很不争气的一棵无花果树。然后后来呢叶子就出来了，然后夏天你就知道正式到来了，感觉夏天了。所以耶稣讲的就是这个现象嘛。你观察植物你就知道季节，同样我们如果知道末日什么时候到来，我们就看很多的事情的发生，所谓的预兆。当然这里也有解经家告诉我们呢，其实耶稣所讲这个比喻已经应验了。为什么呢？因为一般解经家都认为无花果树指的就是以色列，所以也就是说无花果 长叶长果了，也就是说以色列复国了，末日就靠近了。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以色列已经复国很久了，然后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是在末日当中，这是一个解释。但不论如何弟兄姐妹，重点就是不要人云亦云，而是要多观察，晓得分辨，不要随波逐流，要晓得静观其变哈。其实这里所说的也是一种心态，就是一种等待，但不是消极的，而是有盼望的那种等。这种盼望的等待是末日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种生活态度哈。之前讲到我们要不被迷惑哈，免得就是被迷惑了。这里所说的就是我们要观察，一边观察，我们不是消极的等，我们是积极的有盼望的去等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就好比一位站岗的守望的士兵，对不对？他的工作就是要把他的眼光注目在他的前方，留意有没有丝毫的动静。因为士兵当他在注目观看的时候，他要有一个期盼的心，他才不会打瞌睡。他必须带着一个期望的心态，他才能够专心。如果他总是觉得哎呀不会有东西发生了，那他可能就，如果他有个警惕的心，万一真的有坏人来怎么办，所以他才会警惕。就有点像祷告也是这样哈，我们祷告了转过头来，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祷告没有期望了，我跟你说我们如果没有期待的心呢，你那个祷告应允了你都不知道。你知道以前航海的时候没有雷达先进的卫星导航系统，所以有时候为了避免危险，他们要有人站岗看有没有危险，特别是在有这种冰山的地方，他们特别要小心。所以铁达尼号这个电影你也看过哈，他电影拍的后来不知道是否真的是如此，那电影拍的是这样，有两个水兵就在站台上，就在瞭望台上就看着前面，然后呢就是看到底下人在玩 看得很开心，结果没看到，一举头一望，哇怎么有个白色的东西，然后说立刻叫船长要拐弯，结果拐 就撞到这个，来不及就撞到这个冰山，号称不沉没的铁达尼号就沉入海中。所以没有一个期待的心，往往就会让我们看不到很重要的，这样就可能就会让我们被迷惑啦，或者就是失望啦，或者是看不准这个魔鬼撒旦在末世所布下的这些的 天罗地网。所以如果我们就像我们祷告了之后，我们也需要等待神让我们看见答案，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深信，就会看到有动静。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守信的，他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的。所以把问题交给神之后，我们继续不断的去等待。在末日的时候为什么需要这样呢？因为他说人心会很冷淡的，爱心会没有的，所以我们需要有盼望，所以我们要有等待，所以要明察其事，时事我们要观察，让这些我们看见的我们把它整理，让我们知道情况是怎样。但我们是不是能够完全明白末世要发生的这个靠着时事呢？也不一定哈。但是我们经常在观察，如果你问我我现在观察到怎样，我能不能有答案，我说我也没有，我还在观察，但我在观察，但我有盼望，我知道事情会怎样发生。所以也就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当我们跟神建立这种关系，有时候我们看不到答案，我们祷告之后见不到神怎样来回应我们，但我们还是相信，我们还是等待，我们还是相信他，这个有这个盼望，我们在观察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不但是在末日还是非末日，我们都应该有这种的心态。我记得我15岁的那一年，我跟一群同学到东马来西亚的沙巴州去爬东南亚最高山，也叫神山，也叫中国寡妇山。为什么呢？因为据说以前有个中国人娶了个媳妇，他就出海去了，后来就没有回来，后来他的这个媳妇就在那里一直痴痴的等，痴痴的等，结果就变成一座山，叫中国寡妇山。这座山还挺高的，13400多尺。那我记得那时候去爬山的时候，爬了一整天，就是到了最后还剩下400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在那里过夜的。因为你爬了一整天嘛，已经天黑了，过夜，因为上山就是要看什么，看日出呀，你不能晚上去看日出，所以就在400尺的时候就过夜，然后第二天凌晨2点钟就起来了，然后呢就向峰顶出发哈。那400尺其实爬得挺辛苦的，因为它是没有植物的，都是当然不需要攀爬哈，这是拉绳子，它已经弄好，但是也挺危险的，特别是我是位高的哈。不过好处就是因为晚上爬什么的，早凌晨爬什么都看不见哈。那一天呢，我就记得4、5点的时候就爬到了峰顶，然后坐在石头上，然后等待看日出，心里面那种期待的心情是没有办法形容，因为没有看过日出，在山上看日出是什么样子的哈，所以一直在等啊，到底是什么样子？哇，后来太阳出来了，哇，很美，心里面很兴奋，难以形容，心里面想不枉此行哈。然后其实是2天的上下哈，一天爬上去，一天下去哈，所以其实挺累的。但是在那一刻呢，就看到，当时还有个想法，整个东南亚都在我的脚下哈，有那种气势哈。这是我第一次爬山看日出。第二次爬山看日出呢，是1993年到埃及旅游。我跟团友也去爬山，这一次我们是爬西奈半岛的西奈山去看日出。那天凌晨我们也是3点钟左右出发，其实西奈山是不用爬的，就是走路上去的，但也走挺久的。大约在凌晨5、6点钟的时候就到了山顶，然后就等待看太阳出来。但是那一天山顶呢，大雾，都是雾，结果太阳出来了看不见，团友们都很失望。不过我发现我一点都不失望，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看过日出在另外一座山，虽然不是在这里没有看过，但是我在另外一座山我看过，我知道日出大概是什么样子。那天我虽然看不见太阳，但是我知道在融融的大雾之后呢，是有太阳的存在的。 即使我今天看不见他，他仍然存在，所以我当时的感觉仍然是不忘此行，不忘了这一番的等待。所以如果你问我爬这两座山，我印象最深刻是哪一座山呢？我觉得还是西乃山，看不见太阳的那一座山。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不见并不一定比看得见更差一点，因为你看不见，但是你知道背后有，其实更能够挑起我们对信仰的反思。所以弟兄姐妹，信心的等待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有时候看得见，有时候看不见，但是仍然相信，仍然期待。那末日的时候有很多我们不会明白的事情呢，有很多会令人迷惑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靠真理来使我们不致被迷惑，然后我们也要能等候。等候的时候做什么呢？观察，用心思考我们身边的发生的事情的这些意义。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在末日的时候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方式啊，还有几样的，我下一次会跟你们分享，我今天就先跟你们讲这两样，下一次呢会跟你们讲多几样的啊，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给我们看到的，在末日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去面对我们的末日。我们去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有耶稣来成为我们真理的指标。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是接受耶稣，也是让他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里，让真理来引导我们，让耶稣来引导我们，以致我们不会被迷惑，也让我们有等候的心，来也有观察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怎样去分辨，让我们知道怎样去期待，让我们不致在这末日人心冷淡、爱心冷淡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盼望。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